37章的时候，他讲的很有意思，他说这些骸骨是什么？他说是以色列全家。可是这骸骨复兴了以后呢，他就全部成为耶和华军队。也就是说，在神的眼光的里面，以色列人其实耶和华军队，你同意吗？你们是定根据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，出埃及记我们看一下第十二章，出埃及记第十二章，出埃及第十二章，我们看一下第41节好了，这样就比较符合，好好好。12章41节，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，耶和华的军队就从埃及地怎么样出来了。那么，请问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地出来，到底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有没有军队？有还是没有？根本没有，都像难民一样嘛，对不对？啊，锅碗瓢盆哈，还有带那个面，那个没有。还没有发的面，他们都出来了。可是，在神的眼光里面呢，神说他们怎样？耶和华的军队。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、很有意思的一个讲究。我们那时候觉得我们只是出埃及，对不对？以色列只是出了埃及，这是他们的想法。可是在上帝看他们的时候，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，这两个有很大的差别。他们看自己什么呀？就是跟好像难民一样，做奴隶做了400年，现在终于可以脱身了。可在耶和华眼光里面，这是耶和华军队，就是说神对每个基督徒，神所救拔出来的这些人呢，其实上帝有什么对你有盼望。我们可能不太了解这个犹太人呢，跟我们不太一样啊。犹太人呢，假如你有机会到犹太的 community， 比如说 Hyde Park 啊，都是一群犹太人住在里面。那么它里面 的事情也很有意思的，犹太人呢看自己呢，不管你怎么看他，他们只看他自己。所以你可以看到礼拜五礼拜六的时候，你看犹太戴有一个帽子，然后有个鬓角留着，然后在一个的夏天他们穿厚衣服站在街上说要去崇拜。犹太人不太一样，就是这样，他不管别人看他怎么样。那犹太人的孩子生下来以后呢，是怎么一回事？他推着他的几个月还出去一带去里面散步。那么比如说正会孩子，就说一个人他推着孩子去，他们在带孩子的时候，他们打招呼，怎么打招呼？他说你好不好，他们会先打个招呼，然后开始介绍他的孩子。那他怎么介绍孩子跟我不太一样啊？我们这个孩子要闹闹了，有没有啊？多多啦，只要太多叫多多嘛，哈，闹闹啦，多多，我们都介绍这样，犹太介绍不这样子。哦，那我可以介绍一下，那是 Dr. Benjamin， 他们介绍 Dr. Benjamin 了。他们为什么介绍呢？他们的孩子出生的时候，他们对孩子就开始有盼望 ，expectation。所以我们一直不了解为什么以色列人这个民族呢，在世界上诺贝尔得主面很多是他们的，而且世界最好是他们的，最坏是他们的。他给世界带来很多灾难，也带来很多的和平。这是个民族，他们叫 transform， 叫方式不太一样。他们一个孩子出生呢，他们对他这个孩子一生已经有盼望 expectation。 那我为什么知道呢？因为我生的孙女呢，我在中文名字现在还想不出来。每次出去我媳妇儿听一听就说，哦，这个好像那发音会被人笑，诸如此类的事情啊。不知道，我说你到底要怎么样孩子呢？哦，我们希望他圣洁，我们希望他聪明。哇，他讲一大堆，我没有找到两个字给他全部形容出来。明白？他这每个孩子出生都有盼望。当我们成为基督徒那一天，上帝对我们也有什么样？对你有盼望的。上帝不是只要你上天堂，很多的对基督徒的看法是， 啊，只要我信了耶稣啊，得救以后我上天堂，那就好的无比。这是我们的看法。上帝不是要这样子的，上帝说你们是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不要叫你们到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子的美德。彼得前书第二章九节是不是这样讲？所以在上帝的看法里面，你跟我，你们坐在这里，我站在这里，我们都是什么？我们是君尊的祭司，他给我们托付了。这个祭司不但是祭祀的，而且是君王的，君尊的祭司，将来有基督人做王的，而且是怎么样？属神的子民，是受他保护的，所以对我们有期望。但是曾几何时，基督徒呢，我们就糊里糊涂过了一生啊。甚至有些基督徒从信耶稣开始第几个月以后，到八十岁见主面当中呢，他们就完全没有长进。没有长进意思吗？那你就问一个问题：他假如他信耶稣二十岁到八十岁见主面，或是九十岁加长一点见主面呢？这段时间的里面，那这个人都没有长进的时候，你发现他的生活是什么？我给你弄一个词，很简单，那一段的时间的生活叫做行尸走肉。但是这还算是不错的啦。有一些开始还热心一段时间，以后就没有了，变枯骨了。所以我跟你讲，耶和华的军队，出埃及记第十二章说是耶和华军队，为什么到三十七章的时候会说是枯骨？到底是军队到枯骨呢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比较可怕的地方是，你变得枯骨的时候，你不会知道你变成枯骨，就好像煮青蛙，你知道煮青蛙吗？那青蛙呢？煮青蛙其实很。是你要把它煮熟，其实蛮简单的，就是你那个内脏你吃的话，你就让它在水里面游，然后就慢慢怎么样，把水慢慢烧。那青蛙因为它里面的温度跟外面怎么样，会跟着变的，慢慢的昏过去，他们不知道的。基督徒很多时候就被世界煮了青蛙，慢慢妥协，以后到妥协到的地步呢，会觉得是对自己是对的。我问你个简单的道理。请问一个犯罪的人有没有正义感？有，他有正义感的，不是犯罪没有正义感的。我举个例子给你讲啊，大卫犯了奸淫，有没有？而且谋杀家先生，有没有？先知拿单来跟大卫责备，给他讲个故事。他讲说呢，有个有钱人，有很多的羊。他隔壁有个邻居很穷，穷到只有一只母羊羔，每天跟他睡觉当女儿疼待。结果这有钱人的家里面来的客人，他不舍得杀自己家的羊羔，把隔壁家的怎么样羊羔来宰了吃。大卫怎么反应？他说这个人当时有没有？他必要偿还，正义凛然啊！先知拿单给他讲什么？啊，这个人就是你啊，这个人就是你。大卫从一个合神心意的敬畏神的人，在堕落当中呢，最后呢，他只剩一点点的正义感，可是他隐藏了他的罪恶，他以为这个没事，在法律上，在人前，这个事情做得美得不得了，对不对？可能还得到赞赏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人，我虽然该睡了一觉，对不对？但很不幸的，他怀了孕。这怀孕把他怎么嫁到先生身上嘛？所以把他先生从军队里面招回来，希望他跟他太太、上床，以后把这孩子归到他名下。然后嘴巴一抹说没有，这叫一夜情，对不对？这叫一夜情。可是人家是一个艺人，不肯回家睡觉，因为军队在外面打仗，我怎么可以回家睡觉呢？我是元帅，我老板，都还在外面征战，我跟太太睡觉，这我做不到，所以他嚷着没睡觉。结果呢，大卫一看，这个嫁接之计没有成功，怎么办呢？那这个是必须死，不然我的丑闻就露出来。所以他就用计，给他一个坏的一个元帅鸳鸯呢， 用计法乌利亚杀了，这是他的结局。可是乌利亚死了以后呢，他做一件好事，把寡妇娶过来，算是照顾他的家乡。你看，这边还说哇，这个王真是仁慈，对一个战死的将领，他这样爱戴他的家庭。可是他这样所有的做这么漂亮的一件事情，在人面前遮得丰丰，非常圆满，在神面前就遮不住了。这叫先知来给他讲，你所做的事情，你在暗所做的，民中要把你彰显出来。你们读到这段事情，所以你看一个这么敬畏神的人，怎么会去堕落在这样的地步？他是慢慢堕落的，因为他命好到什么地步呢？圣经在告诉我们说，列王征战的时候呢，列王征战，注意看这个列王征战，大卫在他的家里睡觉，日头明星，怎么样？他不用打仗，他 CEO 嘛。全部人都去打仗，他睡到日头平息，还在平台上游走，他堕落了。所以我们就看见了，很多时候基督徒，尤其我们这些服侍主人，很多时候我们堕落的时候，我们不太清楚。所以我们怎么知道是枯骨呢？我们怎么知道是枯骨？我就做了一个反省，我们这些人怎么知道是枯骨呢？举个例子来讲，比如说四世纪第十六章。四世纪第十六章讲到一个人，那个人的名字叫做参孙。参孙可以说是圣经里面呢，应该是属于力量最大的，也可能是功夫最好的。您刚刚讲到金庸啊，可能比萧峰还厉害，这个很厉害，这个厉害。那么你看他十六章的时候，我们看一下，四世纪第十六章啊，第十六章。第二十节，你看大力达说：“参孙啊，非利士人哪里来了？”参孙从睡中醒来，心里说：“我要向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。”他怎么样？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。所以我们现在做的问题是：我们不是，但是我们慢慢漏掉，慢慢漏掉，慢慢漏掉。有一天我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我，我说我去那里讲到没有关系，我在以前讲过到他还在讲一下，可是你发现你讲的东西已经不再有能力的时候，耶和华已经离开你，因为你的心只是背诵讲稿，你已经不再用心讲到了，你也不在意那些听众是如何，你不再看到反应，反正这个道就是我已经讲过十次了，然后我就再去讲，结果就发现恩高怎么样，恩高失去，那耶和华就离开你了。你发现在读经的时候呢，已经再也没有亮光了。你说我是很熟很熟，故事情节全都知道，可是上帝已经没有启示，上帝没有启示日子，你没有看过这个撒母耳记上讲到一件事情，到以利的日子，耶和华没有漠视，有没有？那以利的日子，耶和华为什么没有漠视呢？因为他看重他儿子，过于看重谁？看重上帝，对神就离开他。我们就慢慢就发现枯骨其中有一个是什么样？我不知道耶和华离开，我们这离开原因我们也不清楚。我等一下会讲原因，第二个呢，我们这群在服侍神的人当中呢，我们发现一个现象。我们为的是教会增长，我们用尽办法到处去学教会增长的秘诀，可是呢，多少时候呢，我们慢慢的只服侍 ministry， 不是神。我也没讲清楚，我们服侍 ministry， 我们开始一个野心出来了，我要成为纽约市最大的教会，这样可以吗？要成为连续最大的教会，我要这样这样这样。那么我们慢慢不是秘诀，你们明白意思吗？那你说这有什么不对啊？教会成长人数这样，这很好，但是很有见证。但是我们这些不是主人的心慢慢偏，慢慢偏。我举个例子来讲，可能比较容易啊。 你们都知道路加福音十五章浪子回头的故事吧？那浪子是很坏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把爸爸的钱拿了，全部花光，以后还厚着脸皮要回来，你们记不记得故事？但是我女儿写一篇文章，在她的 blog 里面写文章，叫做 Second 第二个浪子，第二个浪子，他的意思是这样子的，他说其实呢，他的哥哥也是浪子。你想想看啊，这一个他那个哥哥是不是对他父亲很忠心？有，他弟弟不在了，他照样耕田，有没有？照样耕田。但是他为什么被称为浪子呢？是因为他服侍了父亲的事业，没有服侍父亲的心。他的弟弟回来了，他爸爸好高兴，因为爸爸盼着他回头，对不对？回头了，然后就给他穿上鞋，给他穿上袍，给他戴上戒指，对不对？然后杀了一只肥牛给他吃哈。他哥哥怎么回应这件事情？他说他不进去家里面。为什么不进去呢？父亲来接他说你进来吧，弟回来。他说我不进去。他说这个人呢，把你的钱都花光了，我呢为你尽忠的做的事情，你从来没有为我跟我的朋友宰过一头羊，叫我弟弟回来了，你倒是给他宰肥牛，他受不了了。所以他真的是服侍上他父亲 的事业，没有服侍他父亲的事业。我们在思考一件事情，至少我对我自己的思考，我这个服侍神的人，我到底是服侍了一个 ministry， 还是我服侍了上帝？很多时候我们就蒙福是 ministry， 但是慢慢的我们失去了神，一个基督徒服侍神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那件事情是什么？我问你，一个服侍神的人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其实就是懂得上帝的爱。你能够爱上帝所爱的，你就是服侍神。你想想看，上帝爱那个浪子回头，你体贴不了那个父亲那个爱，你只看见一个面，那个面呢，你认为它是公义的，结果你伤了父亲给他讲说，这个孩子是死而复活的，对不对？死而复活的孩子，我的东西全部都是你的吗？来跟我一起快乐嘛，我们快乐不起来，我们里面就有一个看法 ，It's not fair， 有没有？啊，这个东西不公平，这个不公平。我跟你们服侍老半天，你没有给我什么东西。我弟弟回来，人家肥牛吃，哇、哦，这个这样这样这样，这个孩子应该在外面要受苦。我们至少是这一点的。所以我在这里面，我就思想一件事情啊，跟你考个试好不好？再稍微难一点，考个试。你们知道什么是圣灵的果子吗？果子表现是什么？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仁爱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我再问你个简单的话，里面怎么没有圣洁？来，回答我。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仁爱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怎么没有圣洁和公义？我告诉你，其实是这个样子。一个没有爱的圣洁不是圣洁。这个我这样讲清楚了。你说圣经彼得前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圣洁，正如什么天父圣洁一样，你们是个圣洁。但是你知道天父的圣洁里面是什么样？是以爱做最基础的，因为神就是什么样？神就是爱。但是我们的圣洁里面可以没有爱的，瓦利圣人的圣洁里面也可以没有爱的，你相信不相信？路加福音第十八章讲到一个少年的官，他的保罗耶稣说。良善的夫子，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？耶稣回答说什么？律法是知道的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作假，当孝顺父母。他说什么？我这些我从小怎么样都遵守了，下回效法。从小做这个人在律法上是圣洁的，这个在律法上他是怎么样？他是没有无瑕疵的。像保罗说的，我在律法上是没有瑕疵的。那保罗讲在律法上没有瑕疵，保罗何必悔改呢？所以保罗也看到一件事情，律法上的没有瑕疵 并不等于是上帝的圣洁。那假如还没有弄清楚的话，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讲爱篇好不好，那就会更清楚了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OK， 我们看第三节就好了。第三节他说，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又舍己身叫你焚烧，却没有爱，怎么样，仍然与我无异。那我们就想不通了，既然你能够把你所有的周济穷人，你还可能没有爱，这多可怕。你可以叫你的身体被火焚烧，你还是可能没有爱，请问你有几个身体可以烧的？你就一个，你烧完就没有了。可是你被火焚烧，你还可能是没有爱的。也就是说，这件事情在上帝面前神并不纪念。用这明白的意思吗？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有些事情有时候我们要做一些思考。还有，比如说耶稣基督给少年官讲的话，他说你这些人都做得很好，他们还要做一件事情，就变卖你所有的呢，去周济穷人，你还要来怎么样跟从我。然后圣经底下马上讲说，那个少年的官就忧忧愁愁的走了。那我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有点觉得耶稣有点找麻烦，谁也干不到这个事情，对不对？你不觉得耶稣找麻烦吗？现在来跟你讲，你们信耶稣啊，说你要变卖你所有周济穷人，还要来跟从我。我看那个门打开啊，邱牧师打都打不住，他全都出去了，没有要信的了。其实他的意思是这个样子，耶稣要指出一点一个重点出来。他讲什么呢？他说是的，律法都守全了，但是你却没有律法总归的那爱。你们知道哥罗西书那一部讲律法总归什么？爱是联络全德的，没有爱做。这中心点，你说的德行其实都是假的东西，知道？那个爱是中心点，所以耶稣在指出一件事情：是的，你都遵循了律法，但是你却没有爱。我可以周济穷人，把所有都给人家，我还是可以没有爱，因为我喜欢周济的时候那种快乐，我喜欢人家称赞我的时候那种顺耳声音，哦，那个。有回哎呀，他这是大慈善家哦，把房子卖了给穷人，哇，不得了！我喜欢那种感觉，但是我还是可以没有爱。我没讲清楚，我请问你，我这样子的一个圣洁，所谓律法上的圣洁，律法上的公义，到底是不是什么圣洁的公义？不是，其实我已经慢慢成为了枯骨了，因为我已经离开上帝的生命了。因为这个枯骨，你就发现他讲两件事情。为什么他变枯骨？他恢复两件事情，一个是恢复他长筋长肉，对不对？长皮。那为什么呢？他说你要向这些枯骨说预言，上帝的话语。对，你有了上帝的话语，你就有皮有肉有筋，可是没气息。第二次说什么？你要向风发预言啊，向风发预言，就是风就是灵的意思。灵像灵话说灵啊，要从中吹来，吹到在你身上，身上有气息，就有了气息的时候呢，他们起来成了极大的军队。所以两件事情，这是枯骨复生的，一个是上帝的话语，一个是上帝的灵。这两件事情是枯骨复生的。可是很多时候，我们这些人呢，我们看起来还像基督徒，有皮有肉有筋，可是我们已经怎么样？没有圣灵。那我问你说，你怎么知道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圣灵在你里面呢？我们看一下圣灵在一个人里面，他的一个表现是什么？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五章，罗马书第五章，请大家一起看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，五章五节。你找到没有？五章五节，五章五节，你看哈，罗马书五章五节， 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所赐给我们圣灵怎么样，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好，我就问你了，你说这个基督徒，这个牧师，这个长老，这个执事，这个同工，不管他我们叫什么叫什么，我们怎么知道他里面有神？嗯，就看他里面。我就发现上帝很慈爱，我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，当人犯罪的时候，你注意看，当人神出来跟他讲话的时候，他很多时候都是问号。亚当夏娃犯罪躲起来，因为自身问题，对不对？创世纪，上帝怎么跟他讲话？亚当啊，你在哪里？那你这个回答他，你都不知道他在哪里，你还做什么上帝啊？请问上帝知不知道他在哪里？当然知道，可是上帝不是马上说你别躲，你在树丛后面，你不出来我就放你这么出来，他没有这样做的。你还躲还躲，你以为骗得了我？或者逃背后，呼也可以嘛啊？他靠肩膀，你躲在哪里啊？也可以嘛？他不是在园中行走，他要你自己出来。亚当啊，你在哪里？出来以后。他早说、哦、我是在露体，他跟他说你做了什么事，我问你上帝知不知道他做什么事，他还假装，其实不是。上帝很多时候责备人的时候都是问号，他的目的是让你知道自己有罪，当你有知道自己有罪的时候你才可以回头。这里有讲究的。好，我们再举个例子，这是讲的像讲以利亚不好，以利亚都在加密山上大显神通嘛，哈，杀了450个巴利的先知，结果耶洗别给他送个 email， 对不对？他说呢，明天若是还有你性命呢，愿神降火于我。他马上跑了，跑到一个山上，躺在个罗藤树，对不对？然后做什么？他求死。要是我是上帝，我就骂他一顿。你忘了前天你的风光吗？你还忘了才跟你施展能力，你现在就写的这个样子，我不用你也罢，把给废了。上帝没有，上帝是怎样？上帝给他水喝，他知道他走路走累了，给他食物吃，然后这个人很耐，吃了睡了，吃了喝了又怎么样？又睡了。第二次再给他吃，你看。上帝都知道他心情不好，上帝知道他心情不好，这时候他 emotional 需要平静，他让他吃他睡，睡完了以后呢，他又想睡了，可以的啦，当走路证人有没有？结果他靠着饮食力量又走40天，到了神山何烈山，到何烈山的时候，有闪电，有沙石，有风暴，有没有？圣经做的形容词，耶和华不在其中。后面就讲了一句话，又有微小的声音，上帝讲什么话？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又是一个问号。以利亚在这里做什么？难道上帝不知道以利亚在那里做什么吗？当然知道，可是他知道你的心情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跟上帝不太一样，我们呢，我们就是那风是雷电是沙石，我们看一个人错的时候，我们马上就怎么样，收集证据给他好看，还变有没有？所以我们上帝很有意思，我们上帝经常是他知道惊叹号，他很知道的，上帝问号开始，他的目的是为挽回，他的目的不是刑罚，罪果是要偿，可至终一定是挽回。亚当夏娃他们有了罪过，他们有门面方得糊口，可是至终神给他们预备了一个皮衣，有没有？给他做了一个预言，说将来呢，这女人的后衣要跟神的后衣为敌。你知道这就讲神预备的救恩，神不是只有刑罚，可是人就比较不一样。人呢，其实很多事情我们全都不会知道的，可是我们一开始都是用惊叹号，怎么样？你这样子一定是怎样，一定是怎样，里面这种事情，我们都是聪明人，你不要骗我，你一定这样子，我们就开始定罪，定罪，定罪，定罪。 我们都是经常的话开始，这是我今天在教会所看见的情形。很多时候我们定罪，那些被受了定罪的人，他们当然有做不合适的事情，还不见得是罪，不合适的事情。那你把定罪完，你会发现那个人就从教会里面消失，你再去怎么挽回都挽回不回来。有对夫妻离开教会的时候跟我讲这话，我说牧师，我必须要离开。我说你为什么要离开？不要离开吧。他说我在这个教会里面，我已经找看不见牌。我听了好难过，我听了好难过。我们现在关系很好，因为弄他的不是我了哈，所以他现在还是常常跟我送了微信的跟我讲，他说我已经看不见这教会没有爱。他只想为神做多一点事情，可是人家就觉得你踩到他的脚趾头了。脚趾头知道我意思吗？ It's in my territory。 结果就大兴啊，大兴问罪，几个人抱在一起就开始了。我在那里急得没有办法，急得没有办法。你就发现一件，所以我这边有深的感受，这些问罪这些其实都挺苦苦的，不管他的职位是什么，他也是苦苦的。我那里面少了什么？上帝的爱。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说，你们中间都是有人偶尔会过犯属神，你们这些属灵的人要怎么样？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。所有的 discipline 都是为了 restoration。 discipline 不是 punishment 而已，都是为了 restoration，就是为了恢复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成为空谷了，我们都不知道，我们都觉得我们是怎么样，我们站在正义的路是对的这一方。我就跟弟兄们做一个分享，其实不是说你看见的罪行上帝都惩罚，甚至杀人，你说有这个事吗？我说有啊。比如说我现在锄地，对不对？我种田锄地，那地很硬嘛，我就敲啊敲，敲不太下去，不好气，我就不相信敲不进去，我拿锄头都大大的敲一下，这个锄头的头飞了，对不对？就飞到隔壁的田里面，那个人现在捡东西，被我打了这个锄头给打了，一打给打死了。请问在上帝眼光里面，你杀人没有？啊？你是杀了人？可是没有该死的罪，罪死就设立了约翰河东边设立三个陶城，约旦河西边设立三个陶城，你记不记得？西伯伦啊，世界啊，都是一些陶城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可以做一件事情，说你既然是做一件事情，因为你没有杀他的心，你跟他之间没有仇恨，上帝看的是仇恨跟杀他的心，上帝看见的不是怎么样。你把他给打死了，所以你这是误杀了他。他说你就可以逃到陶城去。你到陶城里面，陶城里面这祭司呢，就有这个城里面的这些人有义务保护你，不受他们的报复。你不好意思，不受他们报复，一直到大祭司死了以后，你可以回到你的家业去。可这段时间他保护你，所以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。虽然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一个人做的事情是做的不好，可是上帝更在意的是那个动机。可是我们在意的是损失。举例子来讲，结果有个小孩子，男孩哦，他呢有一天为什么不知道什么原因心血来潮呢，准备做蛋糕呢，哇，那个 YouTube 打开来，对不对哈？说他家什么哇，做蛋糕，搞成整个刚刚装修的这个厨房的乱糟糟的，又是水又是湿，哇，搞得爸爸回来干气呀、啊，都打了他一顿。说你呀、啊，你就是欠打，这当厨房弄一两万块钱装修好的，你就把它搞得这样子，你是这个败家子，就骂了他一顿。好。儿子说不是不是、哦、不是，你告诉我为什么 你要做这个事情。这个儿子讲话了，他因为妈妈病了，我想做个蛋糕给他。 我没有想到，就是我也没有知道面粉在哪里。我去翻面粉的时候，翻到我拉出来，没有想到那个盖子没弄好，我就翻了一地啊。那我就想说，我那个东西，现在先做好，等下再来清吧啊。然后蛋我也是打了，但我只是可没丢嘛啊。它我在叫的时候，它掉在地上啊。我就问你一件事情，这个孩子在上帝眼光里面有罪还没罪？是没罪的，可在你眼光呢？哎，有罪的，因为呢，你可能影响你花的那两万块装修费啊。你气死了，你爱没错，爱得不得了啊，等了好几年才装修了新的厨房，合你的心意啊。现在他把你搞砸了，你就开始气。这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，上帝很多看法都不一样。其实很多基督徒我们要注意，当我们在处理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先明白我们有没有上帝的爱，不然我们很容易走错。我们变得枯骨，我们就不会知道枯骨里面有一个军队变成枯骨的时候，你的衡量的指标是什么？你失去了上帝的爱。你假如你慢慢的发现你的批评越来越多，你越来 越生气的时候，你就开始做个检查了。为什么这么生气？真的是爱离开我，因为圣灵实在是将神的爱怎么样，厚厚涂抹在我自己的身上。这个东西，这个话不是跟你们讲，也是跟我自己讲。那我们忙乱当中，我们很容易怎么样，失去了爱。那问题就出来，最后我要讲的是这样子，我就不讲。不行，我们讲说为什么会变成枯骨啊？现在知道枯骨是什么了，对不对？我刚是不是讲枯骨是什么，对不对？不知道耶和华离开我们，对不对？我们失去了上帝在我生命上的一些品质，我们服侍的事工却没有服侍上帝，这些都是我们要小心。我们称了枯骨，我们不知道的，因为。一个军队变枯骨是渐渐，它不是一夜之间的事情。但不小心，我们就变成枯骨。所以现在说，我们什么事情要小心？其实我只讲两点：为什么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以后，他会变成枯骨呢？其实他早就埋下了危机。我们看一下四世纪第一章。第十九节，说什么？耶和华与犹大同在，在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，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，因为他们有什么？他们有铁车。21节，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，耶布斯人住在耶路撒冷，便雅悯同住，直到今日。我们再看第二十七，马拉西没有赶出伯善和属伯善山区的居民。然后第29节，以法莲没有赶出住在基色的迦南人，怎么样？31节，亚瑟没有赶出亚瑟和西顿的居民。我们可以一直念下去，南伯他利一直念下去，没有赶出。那么上帝给的吩咐是什么？赶出。上帝给他们说赶出，他们现在没赶出呢，不是没有他们有赢，他们没赶出，他们把这些人成为服苦的人，对不对？我们看一下这个第30节，西布伦没有赶出基伦的居民和拿哈拉的居民，也是迦南人住在西布伦中间，成了怎么样？服苦的人啊，成了服苦的人。我们把他 subdue， 但是呢，让他共存。啊，那便雅悯人是同住，西布伦是当成服苦的人。那么犹大人说：“我不能赶出去。”其实这个已经成了一个定根啊。所以第二章讲什么呢？第二章第一节说：“耶和华的使者从基甲上到波金，对以色列人说：‘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，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。我要说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，你们也不可以这地的居民立约，要拆毁他们祭坛。’”你们并没有听从我的话，为什么呢？ 因此我要说，我必不将他们从你面前怎么样赶出，他们必做你乐上的荆棘，他们必成为你的网罗。那你说，这牧师啊，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告诉你，在你的生命当中是这个意思。你没有信耶稣以前，你生命那些居民叫做迦南人，你的老我。你信耶稣要成为新造人，所以保罗说怎么样？地下心智由得我心出来，由不得我怎么样？我这只狐啊，谁能救我脱掉屈死身体呢？你发现里面有征战怎么样？那就是新的得救赎的生命，跟什么老我的生命，这个就是差不多就是讲到迦南老居民。神所以保罗说，我乃是攻克己身，叫一声服我。罗马书第八章，我们的致死肉体有没有？有还是没有？懂吗？致死吧，但是我们妥协了，我们开始一些大罪可能不犯了，我们已经不再贪污，不再看色情的东西，慢慢，可是我们里面那种最顽固有铁车的部分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骄傲嘛，有没有？我的是骄傲，我不知道你是什么。有些就是钱财嘛，有些每个人的那个居民不一样，可是你有你的老居民，你必须要不断的对，可是我们慢慢就妥协了，我们慢慢成为孤苦了，也就算了吧。所以这个东西神就说，他们要成为乐上的荆棘，他们的神要成为网罗。我们以为可以和平共存，可是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有个破口，我们与神的关系就慢慢被疏离，被引诱，我们慢慢跟当地人越来越融合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和谐社会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慢慢，所以你看现在多少时间叫做inter-religion 啊 interface 就是interfaith 不是 interface 就是说各宗教里面、哦、都来，我也被邀请过，我没有去，就是政府也来邀请过去参加这个在 interface 这个 meeting 啊，大家一起祷告啊什么，反正就是个人祷告个人神，有点像那个约拿的船上啊，大风浪来不行，个人祷告个人的神，对不对？有点像那个样子啊，我没有去了。但是现在我慢慢就，哎，我们都不要这样，是后现代啊，是后现代啊，和平相处啊，我慢慢失去了我们的原则，我们没有感受。但我不知道你的生命当中，你的老我是什么，千万不要放手。有些人，你的老我就是色情，他怎么样都逃不过，他根都扎在那里，他没有办法。但是你要靠着耶稣基督去胜过他。第二个是什么呢？为什么他们会变成枯骨？第二个是什么呢？我们再看一下《列王记下》第十二章，好不好？《列王记下》第十二章。列王记一般都只讲大卫这个系列的啊，历代志啊，对，历代志。我们现在是讲啊，《列王记下》，《列王记下》，历代志是都讲以色列那个大卫的，但《列王记》呢，就是北国跟南国都有记载。那我们就找一些好王来看啊，列王都是很好的，都是很好。约阿斯王啊，我们看一下第二章啊，第二几头，约阿斯在祭司耶和耶大教训他的时候，就是怎么样？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只是怎么样？交谈没有退去，百姓在那里献祭烧香。我们再看一下十四章三到四节，好了，十四章，那么约阿斯儿子亚玛谢登基了，他的儿子第三节，十四章三节到四节。而亚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但不如他主大卫能效法他父约押是一切所行的。第四节说什么？只是秋坛还没废去，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。我们再看一次，再看一次，看十五章好了，都是好王，现在讲都是好王，坏我不说，都是好王。我们看一下第十五章、第十五章看一下第三节，亚撒利亚就是乌西亚王。第四五章三节这里说，亚撒利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效法他父亲亚玛撒一切所行的。然后怎么样？只是秋坛还没有设去，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。啊，
好了，我不要再念了，还有很多了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他是敬畏神的，可是呢，修坛没有废去，因为为什么不能废呢？因为叫做 political correction， 就说你这样背弃的时候，马上产生凌乱，怎么样？你自己拜你的嘛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要干涉呢？就说他在整个的这种里面，他是采取一个政治性的一个正确的走法，所以他说秋坛没有废去，那说秋坛废去不出民乱吗？其实不会啊，你看看西西家王废了没有？西西家王起来后就把秋坛废去了，甚至连摩西的铜蛇都废了。你说摩西的铜蛇多神圣啊，对不对？曾经是你举目仰看的时候就得医治，耶稣都还用这个做例子，摩西怎么举蛇，人子杖被举起来，多神圣啊！他称他做铜块啊，叫做铜块，把你废掉了。不是不能废，而是你在抉择当中，你属神，但是你不愿意全部属神，因为心中还有地方是怎么样，我的王位怎么样，百姓就继续在犯罪，百姓就继续在犯罪，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，我们就发现了，他们慢慢从乌西亚王慢慢到约。到了约西亚，到了约哈斯，约雅金西底家没了，整个都没了，就是慢慢。所以军队为什么被俘虏？第一个就是在我们里面，我们老我没有受到完全的对付，在我们所处的环境里面，我们完不愿完全受伤，慢慢你成为孤苦。国家成为孤，美国成为孤，慢慢我们所剩下的是大家喜欢经济的环境，多头危险的事情，求神帮助，求神真的帮助，让我们这群人知道我们到底是什么苦。第二个，让我们这个苦回来成为耶和华军队。我刚讲到了，里面提了好几点，我刚才提到两点。上帝的话语，上帝的圣灵，上帝的圣灵不会回到你的生命当中，除非你跟神恢复正确关系。跟神恢复正确关系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回到上帝的面前，求神饶恕，向神说我愿意和圣灵的神，神灵就回来与你同住，就起来成为一大的军队，就是祝福的话语会解决我们祷告。恩典的主，我们知道人的话语有限，但是你是那位无限的主，我全是恩待你，你赐福，所以说到我们在面前有反省。主啊，我在不知不觉当中，我们在服侍的里面，我们只服侍了施工，没有服侍了上帝的心，因为我们失去了你的爱。主到自以为意，比别人更好，有资格决定的时候，却不知道我们大卫一样在犯奸淫杀人的里面，我们还有正义感。主啊，洁净是让你对我们的盼望，君尊的祭司不要落成一群枯骨，就是复兴，用的话语，用的圣灵复兴，让我们长筋长肉长皮，让我们可以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，在这末世里面为我们攻城略地，把人夺回归向自己，把荣耀单单归给我们，求你赦免饶恕。主啊，我们已经把这个礼拜天敬拜成为一个宗教的活动，我们却不知道来这里是朝觐的面，受你圣的对付跟更新。主赦免，恩待你众人，祷告请求，那是奉耶稣基督的名。